《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四章，36节到51节。那为了连贯的为了跟上次这个经文有一些连贯呢，我们是从31节，我们是从4章31节。好，如果大家可以听得到吗？听得到。好，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或者你手机上有圣经的话，可以可以翻到来使徒行传第四章31节。好，我们从31节一直念到5章11节，好不好？来，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那中也有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价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上帝了。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约过了3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了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在他丈夫旁边。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好，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主啊，我们看到在初期教会这发生这一件事情，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警醒。我们知道你是一个圣洁的神，也是一个令人敬畏的神。主，我们就求你让我们真的是看到你的圣洁，也让我们能够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以敬畏你的心来度我每一天的日子。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来一起来查看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段经文呢是使徒行传第四章36到5章11节。那我们会集中在这里哈。那当然我们刚才读的时候是因为我想有一些连续上一次的前面的经文哈，所以我们就是我们先读多读一些。那 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哈，这个刚刚成立不久的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教会哈，发生一件非常非常令人震惊的事情。那也给这个教会带来，相信给教会带来非常大的冲击啊。而且这件事情对教会以后的成长还有扩张有的很深远的影响。那我们记得上个礼拜清安长老讲到说被圣灵充满的教会啊，那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就是这当中讲到他们信的人怎么样，大家同心合意，一心一意聚会祷告，他们建立了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肢体关系。当他们在建立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基础关系的时候，结果是什么？他们就是凡物公用。也有一个人说这东西是他自己的，所以凡物公用是大家同心合意一心一意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大家因着同心合意一心一意，所以凡物就公用了。那因此当肢体之间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呢，就会发生什么事，就会有人呢就把田产呢给卖了，而且把卖的这个田产之后的价银带到使徒的脚前，然后再按使徒再按照个人所需要的来再分给个人。这里我们看到有一幅非常美丽非常蒙福的一个图画在这当中。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呢，教会出现了另外一个拦阻。什么拦阻呢？我们看到撒旦总是要来阻挠神的工作，他看到教会的兴旺，他不甘心，他要对教会进行破坏的工作。我想请大家注意一下哈，这个因为圣灵的工作，这个时候耶路撒冷的教会呢，从一个120人，我想如果我们回去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可以看到说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升天之后呢，他们有120人聚集在一起祷告，一直到彼得讲了两篇道之后，这个教会增长到多少人，大家还知不知道？可能将近10000人哈。因为彼得第一次讲到有3000人信主，他第二次讲到呢大约有5000人信主，而且这5000人还只是男丁而已啊。所以可见在当时这整个耶路撒冷的教会是一个现我们现在所说的一个 mega church 了，是一个很大的教会了。而使徒们要牧养要管理这样一个刚刚成立才不多久的一个耶路撒冷的大教会，其实是非常挑战的。而撒旦呢也时时找机会要破坏教会。那他这里他用来破坏教会的伎俩，他是用什么方式呢？他是就是用当时教会最兴旺的事工，也就是门徒凡物公用，他用这样的一个伎俩，他用这个事工呢尝试来攻击教会，来败坏教会。撒旦想要用人心对金钱对民生的软弱来败坏教会，他想要使罪的这个毒根呢在教会里面能够生长起来。因此我们要格外的特别的警醒，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用敬畏神的过敬畏神的生活，以免被撒旦所利用。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什么是，我们看一下什么是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圣洁哈，什么是圣洁？圣洁这个 holy 这个字哈 ，holy 这个字的意思是神圣的，是圣洁的。它的意思就是说，它是神圣的，是从亵渎的或者说邪恶的不圣洁的当中呢分别出来归给上帝。啊，那在 贝克的圣经百科全书这里这样说哈，他说在旧约圣经里主要的意思是切割或分离，所以这个圣洁的意思呢是一个切割或分离。切割什么呢？分离什么呢？就是一种切割与不洁之物呢分离，或与不洁之物来切割，并且把它献给洁净的神。那在新约圣经中呢，这个我们如果读到这个圣徒、成圣和圣洁的，这个都是同一个日根，好，这些字都有同一个日根。那其实圣洁这个日在在圣经里面出现非常多次。如果你去看美国这个标准圣经、标准版圣经哈，它这个圣洁这个日子出现超过650次，可见它是非常重要的。那圣洁到底又是什么意思啊？陶素牧师，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传道人，他在有一本书，他写的书，他叫做这本书名叫做《我称他为异端》。这本书里面呢，他是在这本书里面指出，圣洁不是指那一种消极、远离世俗、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个敬虔。他说圣洁不是指这个，圣经中所指的圣洁呢，是指在道德上的完美，是一种积极的，是一种积极的气质，包括良善、怜悯、清心、毫无瑕疵的敬虔。这个跟刚才讲到的这个一个消极的、离世的、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种宗教的敬虔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敬虔。圣经当中每次提到神是圣洁的时候，都是指神是什么？是慈悲的、怜悯的、圣洁无瑕疵的。他用来形容人的时候呢，当然不是指像神那一种完美无瑕疵的圣洁，但是是指那一种积极的、正面的圣洁，或像神的神圣的这种气质，而不是一种消极的、表面的宗教的敬虔。这让我们想到，就是说在四福音书里面，耶稣常常指责法利赛人，常常指责文士，他们的敬虔就是刚才像陶素牧师这里讲到的，是一种消极、远离世俗、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个宗教的敬虔。那今天我们要来查这一段经文呢，大致可以分成两段啊。那这两段经文包含两个故事。那第一个故事提到巴拿巴啊。巴拿巴我想大家可能都很熟悉哈。那巴拿巴这个故事好像只是一个影子，他要带出来另外一个故事呢，是有关亚拿尼亚跟撒菲拉。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两个故事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什么，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啊，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那其目的就是要彰显神的荣耀，那这个对比的目的就是彰显出神的圣洁、神的荣耀。我们的神是一个圣洁的神，所以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我们必须一颗敬畏神的心来服侍他。因为神是圣洁，所以我们要对神忠诚。巴拿巴将他所有的拿出来哈。这个经文一开始提到有一个利未人，他叫做约瑟。那他生在塞浦路斯，他其实圣经上也，如果你看其他版本的话，他可能写作居比路啊，是同一个地方。那使徒称他叫什么？巴拿巴。那巴拿巴是什么意思？巴拿巴圣经上讲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那劝慰子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看英文的话，他是写说他是 son of encouragement， 啊，他是一个鼓励人的人，他是一个鼓励人的人。那约瑟这个约瑟是他的本名。那使徒这个巴拿巴这个名字是使徒帮他取的，那意思他是一个鼓励者，他是一个鼓励人的人。那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你在小时候，或者说你在学校的时候，记不记得在同学里面，或者说在朋友当中，有人会帮别人取一些绰号哦，或者一些外号。那通常这些绰号都外号都是根据怎么样？根据这个人的个性，或者根据这个人长相来取的。 啊。那这里讲到就是说他们帮约瑟取这个名字叫做巴拿巴，想必巴拿巴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非常鼓励弟兄姐妹，在弟兄姐妹当中起了非常大的一个鼓励的作用的一个人啊。那我们还记得就是在旧约的时候，利未人他们是没有财产的，他们是没有任何财产，他们所得都是从以色列人当中他们所得的十分之一分出来给他们的。那可是到了新约，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利未人是可以有财产的。那提到这里提到巴拿巴怎么样，他把他的田地也卖了，他卖了之后就怎么样，把所有卖的东西就放，把这个银钱呢就放在使徒的脚前，好，放在使徒的脚前。这里说放在使徒的脚前，其实是放在神的面前。放在神的面前，好，那其实因为那时候呢，使徒是耶稣基督所拣选出来的，那他们当时是代表神的权柄，所以他们把价也拿来放在使徒面前，代表是什么？代表是带到神的面前一颗真心敬虔的一个奉献啊，这是一个非常严肃，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旧约的时候，旧约的时候那个祭司亚伦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拿达，一个叫亚比户。然后呢，这两个他们其实是神拣选出来做祭司的，可是他们因为没有按照神的指示，他们私自拿他们自己的什么的香炉献上燔火，以至于呢耶和华就从天上降下火来把他们烧灭，于是他们就死在耶和华的面前。拿达亚比户他们是被神所分别出来圣洁，分别为圣出来服侍神的祭司，应该是圣洁的，他们两个人的确是用自己不洁净的香炉来献在神的面前，完全不在意神给他们的指示，而是完全没有一颗敬畏神的心。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是要一颗敬畏神的心来服侍我们这位圣洁的神，就是完全全全按照神给我们的教导来服侍我们的神，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式或者按照我们人的方式来服侍神。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常常可能需要做一些调整，但是我想我们有没有常常思想我们做事的方式，我们到底是按照我们喜欢的方式来服侍神，还是按照神的方式。我记得在曾经在有一段时间有几个字哈，有四个字母非常的流行哈，叫WWJD 啊，那它的意思就是 What would Jesus do? What would Jesus do? 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底下，耶稣基督会怎么样来做，或怎样来做事？那可是我不晓得，就是说，当我们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很严肃的，也很认真来看待这句话？还是我们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口号，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口号。在《使徒行传》11:23-24这里描述巴拿巴，他是这样描述，他说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所以巴拿巴不只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有信心，大有信心的人。我们看到巴拿巴他把田地都卖了，把价银全数拿到使徒脚前，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敬畏神的心来服侍这位圣洁的神。在彼得前书1:15-17这里讲到说，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 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以纯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上寄居的日子。在诗篇里，神也告诉我们，也应许我们说，就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当我们敬畏耶和华的时候，神就会告诉我们要怎么样走他的道路。当我们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以一个比较客观的看法来看待我们每一件事情，或许也可以体会神的心意。在旧约中，我们常常看到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是什么，他常常神常常讲说，你们若谨守一切的律例典章我的诫命，你们可以在世上的日子就可以长久。你们若谨守我的话语，你们在那牛奶与蜜之地，你们就可以享福，人数可以极其增多。这都是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这也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既然那召我们是圣洁的，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当然也要圣洁，一个敬畏神的心来见证神的荣耀。因为诗篇也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接下来我们要看另外一个例子，我们刚才讲到的是巴拿巴，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这个亚拿尼亚跟他的妻子撒菲拉。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也是当时教会的一份子，可是他们所做的跟巴拿巴刚好形成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一个巴拿巴是诚实的，可是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是欺骗的。一个是顺从圣灵的，可是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是顺从撒旦的。我们之前提到门徒们都是什么，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同心合意，一心一意分享彼此的东西。而当肢体之间有需要的时候呢，就会有人卖了田产家业，照人可所需用的来分给个人。当亚拿尼亚跟撒菲拉看到别的门徒卖了田产，把所卖的价银拿到使徒的脚前与大家一起分享，他们也很羡慕大家所做的这样一个善心。或许是因为看到大家所做的有压力，或许是因为他们羡慕大家所做的善功，于是呢，他跟他的妻子，他们两个就是讨论了一下，他们也把他们的田产也卖了。但是呢，他们又不想把这个卖田产的钱呢全部奉献出去，所以他们两个就彼此商议，就是偷偷的把钱留下几分。啊，这里我们看到他说偷偷的把钱留下几分，夫妻两个人同心把价银实质留下几分，那其余的钱呢就来放在使徒的脚前。可是他们跟使徒想说什么，他说他们已经把所有卖田产的钱呢都放在使徒的脚前。如果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4:32-35，这里提到就是说，这些价银是大家出自内心的奉献，也就是说，讲到说其他的这些门徒，他们把卖的田产全部放到使徒面前，那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没有一个人说这东西是他自己的，都是大家共用。所以我们看到大家都是一颗愿意的心，把自己的东西来跟大家分享。可是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这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彼得指出亚拿尼亚是怎么样，他说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彼得告诉亚拿尼亚说，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 既卖了嫁银，不是你做主的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在他们把钱带到使徒脚前之前呢，他们把一部分钱就收起来，可是他们却宣称他们把所有的钱都奉献到使徒脚前。他们这样的一个行为不只是一种欺骗，也是一种虚伪，也是一种假冒为善。这里我们看到他们是欺哄了，不是欺哄了人，他们是欺哄了圣灵，也欺哄了神。那当彼得跟亚拿尼亚这样讲的时候，亚拿尼亚就怎么样，他就扑倒了，断了气。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加拉太书说不要自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如果他们能够诚实的告诉彼得，他们留了一些钱，那他们就不至于欺哄圣灵了。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灵，我们要用心灵跟诚实来对待我们这个神，来敬拜我们这个神。那同时保罗其实也在哥林多后书也告诉我们，神要我们的奉献是怎么样的奉献，是一种随本心所酌定，不要作难，不要勉强的一种乐意的奉献。那我们刚才也看到，就是他们这种行为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在四福音书里面常常指责法利赛人跟文士的。甚至当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来到约翰面前，要约翰被他们受洗，约翰向他们施洗的时候，约翰也指出他们怎么样，他们是毒蛇的种类，他们必须要结出果子来。当亚拿尼亚死后，圣经这里讲说什么，听见的人都甚惧怕。原文的意思是说，很大的恐惧跟敬畏抓住那些听到的人。我想这件事情发生的非常的突然，在当时在当中的这些人，他们看到发生这件事情，他们可能无法相信跟接受。我不晓得如果我们当时在这个发生事情的现场，我们会有怎么样一个心情。这个也是在初期教会第一次因为冒犯神的事而有人死去的事情。这跟亚伦的两个儿子私自拿他们的这个香炉来献在耶和华面前的结局是一样。对这些这个耶路撒冷大教会里面这些刚出信的门徒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我们看到这些听到人他们怎么样，他们有很大的惧怕，以至于没有人敢提这件事情，甚至没有人敢去跟亚拿尼亚的妻子告诉他发生的这件事情。所以在三个小时之后，当他的妻子回来的时候，彼得问他的妻子，其实彼得在问撒菲拉的目的是要再次的给撒菲拉一个机会，希望他能够悔改。可是呢，我们看到撒菲拉还是选择欺骗撒法，以至于他的下场跟他的先生是一样的。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是有选择的，他们可以选择不卖田地，不参与奉献。即使他们卖了田地，他们也可以有选择留下一些自己的，他们可以跟彼得真诚的讲说他们留下了一些钱，他们只奉献了剩下的。可是他们却选择了欺哄神。我们的神是一位圣洁的神，也是一位全知全能的神。因此当彼得看到亚拿尼亚把这个钱 卖田产钱拿到使徒面前的时候，彼得一眼就看穿他并不是，他并没有把所有的钱都带到使徒脚前，而是失藏了一部分的钱。我们看到神是圣洁的，他无法容忍任何的罪存在当中，特别是在那初期教会的时候，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如果这个罪允许容许在这当中呢，神的荣耀就没办法降在使徒当中，使徒也就没办法有这种圣灵的大能去传讲耶稣基督的大能。当他没办法去传讲耶稣基督的大能的时候呢，神的工作就没法展开。我们看到当时教会刚刚成立，很多人对神的认识也是非常的有限。我们看到撒旦利用教会刚开始的时候，这个一个非常兴旺的事工，也就是大家愿意把自己的东西卖了放到使徒脚前，撒旦是利用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事工来进行对教会的迫害。所以呢，我们任何对教会认为是可以夸耀或者是引以为傲的东西，都可能被撒旦所利用，当作破坏教会的工具。所以我们要更加的警醒跟小心。我们看到当时当亚拿尼亚跟撒菲拉死了之后，这个事件对整个教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冲击。当这些听到这件事的人还有全教会的人，他们都是什么呀？这里讲说非常的惧怕。我们如果看英文的话，这里讲到说他是用 great fear and awe 来形容，就是表达对神的一个很大的敬畏跟惧怕。而这对神极大的敬畏跟惧怕，其实是神给这个教会一个极大的祝福。因为当时的教会必须要圣洁，否则圣灵就无法与他们同在。等于说神是借着这个极大的惧怕和敬畏来给教会这个极大的祝福。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所犯的罪都可能使教会的见证受损，可能使弟兄姐妹跌倒，甚至会让教会失去从天上来的祝福。所以我们要格外的警醒跟小心。我们的神是公义的，是正直的神。圣经上讲说公平和公义是他的根基，他的审判是公正的。我们看到神对亚拿尼亚跟撒菲拉的惩是非常严厉的，但是如果我们常常留意我们现今基督徒的生活态度，我们会不难发现一般信徒都是圣洁的生活是一样可有可无的东西。为什么？这是我们必须来到神面前认真严肃反思的一个问题。今天我们是否对我们所做的事常常有所反思？我们从这错误当中学习，常常思想主耶稣基督会怎么样看待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因为我们最后都要到主耶稣的审判台前来接受审判。我们要警醒过每天的生活。我不晓得最近大家有没有看到一则新闻，就是发生在密西根的一则新闻就是 Dr. Larry Nassar 的事情。我想可能很多人从新闻上看到这个消息。这个医生呢，这个 Nassar 这个医生呢，他是密西根的一个运动伤害的医生，他也是美国 体操全国体操队的一个随队的医生。这个医生在这个密西根大学呢已经服侍了好几年，那可是从1997年开始就有人一直向学校反映，甚至向美国的这个体操协会反映说，这个医生呢会利用他职责来对这些女的选手进行性侵犯。可是呢学校是选择把这个事情压下来，他没有选择去处理，以至于一直到去年当这件事情被带出来的时候，已经有150多个的女孩子受到他的伤害，而且有些是持续的受到他的这个侵犯。我们看到当我们有选择，可是我们选择不去处理的时候，当这件事情 MSU 选择不去处理，美国的体操协会选择不去处理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更多人受到伤害，看到这个罪在这当中的蔓延，甚至受到伤害的人就越来越多，甚至对这些人的伤害可能是一生的。同样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性格上的软弱，也有我们肉体上的软弱，为了避免被撒旦来利用来控制，我们都需要警醒。想一想，大家想一想，即使在初期教会圣灵这样大大工作的这个一个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撒旦还是可以利用教会里面一个非常好的事工来尝试想要破坏教会，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我们是否可以怀着一个，我们常常比较容易是怀着一个敬畏的心来看待神叫我们不要做的事，可是我们可不可以怀着一个敬畏的心来看待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求神怜悯我们，也愿神的话常常的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警醒过剩下的日子。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看到在这个败坏的世界里面，主，我们真的是需要有你特别从天上来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时时的提醒我们，带领我们，免得我们得罪你。主啊，我们就求你特别看到这个世风日下的这个社会里面，主，我们特别需要更多的来看到神你的恩典，你的圣洁，好让我们在这剩下的日子里面，我们能够紧紧的跟随你，也让我们能够按照你的心意来过我们每天的日子。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今天的这一段话语，也让我们能够彼此之间弟兄姐妹彼此互相鼓励，互相提醒。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